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几天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久加诺夫在俄共其他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陪同下，站在中共六大会址大厅感慨万千。他说，中共六大当时持续了三个星期，会上讨论了中国和中共当时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包括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农民、军事、政治等各种议题，通过了决议文件，制定了以后的行动纲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等人参加了六大，做了报告。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最近表示，如果没有苏共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宣传等方面的长期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组建了共产国际，在关注欧洲的同时，几乎立刻把目光瞄准中国。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最容易被纳入苏俄共产主义轨道。瓦西里耶夫说，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继任人蒋介石开始清除共产党力量。经过许多努力，共产党势力逐渐从富裕发达的中国南方被驱逐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共产党力量被严重削弱，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瓦西里耶夫认为，从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清帝国垮台之后中国发展的一段好时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社会也变得日益有秩序。但是日本的全面侵略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之后，国民党政权后来在台湾建立了较为成功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俄罗斯媒体说，100多名中共代表1928年从上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分批陆续抵达苏联的远东，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莫斯科。苏联当时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共产党在中国被禁，苏联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帮助中共在莫斯科开会，举办会议的贵族庄园建筑归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苏联媒体当时对中共六大未做任何报道。中共官版党史说，中共六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蒋介石政权的严厉打击，找不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只好在苏联召开六大。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在俄罗斯被许多人称为毛泽东纪念馆。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这次会议其实与毛泽东没有联系。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历史了解较少，对不久前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反应平淡。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其实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六大等事件对俄罗斯社会来说不是很大的事情。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展览在显要位置悬挂了中国文革年代由临港创作的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久加诺夫看到这幅油画时不断点头称赞。展览中也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其他照片。纪念馆还展出了参加六大中共代表的生活起居情况。久加诺夫参观代表居住的房间时，称会议代表们当年使用的皮箱等用具让他感到好熟悉。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六大开会的那栋庄园其实不大，1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不会有那样好的条件，展览显然有些夸张。俄罗斯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六大纪念馆不久前开幕以及久加诺夫这次参观。久加诺夫对在场的媒体表示，俄共与中共交流频繁，他本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年轻的议员、乌干党员和记者去中国实习。久加诺夫虽然批评俄罗斯政府，俄共也要求梅德韦杰夫总理下台，但是俄共被称为体制内的反对派。久加诺夫和俄共的活动 一般都与总统办公厅协调磋商，与俄罗斯主要媒体禁止和报道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活动不同，久加诺夫经常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评论时事。久加诺夫参观中共六大纪念馆后，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他称印度是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俄共同时也与越南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项目由习近平拍板启动，在近一年的翻新施工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七月初开幕的纪念馆还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以非常便宜的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和周围场地长期租赁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Это пройдет без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не очень значимое событие. И это будет не музей молодого Дуна, а музей съезда КПК.